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以赛亚书的鸟瞰。那以赛亚书很长，总共有66章，相当于圣经的66卷。那么这66章啊，可以分为5大段。第一段呢，就是第一章至第12章，这一段是讲到耶和华对他所爱之子民以及列国的救恩。那么第二段呢，是耶和华对列国的审判，是从13章到23章。第三段呢，是耶和华对他所爱以色列的惩治和对付，是从24章到35章。那第四段呢，是一个寻求并信靠耶和华的实力，就是讲到西西家，是从36章到39章。最后一段呢，是最长，从40章到66章，总共是27章。27章差不多相当于新约的书卷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这一段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仆人，特别预言讲到这个基督为耶和华的仆人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首先把前面的几段呢简略的总结一下。那么第一段就是从1章到12章，是讲到耶和华对他所爱子民及列国的救恩。那么这一段开始于为父的耶和华对他的儿女以色列的抱怨惩治、爱的劝勉与应许，结束于神子民享受的救恩，为耶和华所爱之子民以色列所享受的救恩。所以这一段是开始于神的惩治，结束于神的子民享受神的救恩。那么这一段有3件重要的事，第一件就是赦罪，第二卷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的意象，第三件呢就是接受并享受神做我们的救恩。以赛亚1章至23章说到许多的事，比如说1章18节特别论到我们得洁净脱离我们的罪，那里说耶和华说，来吧，让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白如雪，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。这话呢与38章17节的话有关，那里说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背后，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就将我们的罪扔在背后。所以呢，这一段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的赦罪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是非常的美妙。另一件重要的事呢，是7章14节童女怀孕生子的兆头，这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看哪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个兆头呢，不仅包括过去和现在，也包括永远。圣经66卷总结于新耶路撒冷，而新耶路撒冷乃是以马内利的极大城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以马内利的兆头总结于新耶路撒冷，那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极大城。第三件事呢，是在以赛亚书的12章，就是第一段的最后一章，这章给我们看见如何接受神自己做我们的救恩，并享受他的救恩。我们乃是借着赞美主，呼求他的名，扬声欢呼，而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享受神做我们的救恩。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总结。我再重复的说，这一段总共有3件事。第一个，3件重要的事，第一就是我们的赦罪，第二个意象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的意象，第三呢就是接受并享受神做我们的救恩。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一大段，我们盼望记住这3件重要的事。第二大段呢，就是耶和华神对列国的审判。那么这是从13章一直到23章，很长的篇幅。这一段呢，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，审判巴比伦，审判亚述，审判腓力士，审判摩亚，审判大马色，审判埃及，审判古实，审判亚拉伯，然后呢，最后审判推罗，甚至审判了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一段就是耶和华对列国的审判。那么在这一段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第一， 这个神对列国的审判揭示撒旦与列国合一，特别是在13章，在神对巴比伦的审判中，我们看见这个列国背后这个撒旦黑暗的权势，并撒旦与列国的权势的示意。所以当神在那审判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，他就是揭露了这个背后的撒旦，所以那一段呢变成了对撒旦的一段的揭示，对撒旦的一个揭露。那么这一段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段，给我们看见撒旦的来历、撒旦的背叛等等。所以在这一段对列邦、外邦列国的审判中，我们看见揭示了这个列国背后撒旦黑暗的国度，并撒旦与列国权势的一。在14章第12节到15节，在审判巴比伦王的时这一段的预言的里面，那我们就看见了对撒旦的这个揭示，对撒旦的揭露。那里说，明亮之星，清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所以这段呢，就是撒旦对神的背叛的揭露。那么这个启示在这一段的里面，我们看见撒旦因这个美丽而高傲，因着荣光败坏智慧，他在这里说五次的宣告说我要，这指明他背叛的意图乃是要推翻神的权柄，高举自己与神同等。撒旦要求地位的野心成了圣经所记载一切背叛的动机。然后呢，因着背叛，撒旦就成了神的对头，神的仇敌，就受到神的审判。所以呢，这是啊，在这一段神对列国、耶和华神对列国的审判的这一段，我们看见第一个，借着这一段的审判，神揭露撒旦与列国事宜，揭示撒旦与列国事宜。第二呢，也显示耶和华对列国主宰的管制。虽然如此，神还是管制一切的，神有主宰的权柄。在这个列国背叛神的这些行径的里面，神还是行使他主宰的管制的权柄。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呢，在这一段的里面，我们看见这个审判的结果是鄙夷耶和华所爱的以色列，并共被奇妙的基督所救主。接着这样的审判呢，神就带进基督，叫基督显出来。神接着这样的审判，就解雇了这个一切他所设立的政权，然后让基督来顶替，基督来顶替一切。所以啊，他就带进这位奇妙的基督做救主，为着应付啊蒙爱之以色列和受审判之列国的需要。神在这里审判是解除一切列国，甚至神家大卫家、大卫王室里的一切的他所设立的管家也被解雇了。那么这个解雇的结果呢，就是带进基督，基督呢要顶替一切。所以呢，神解雇了一切的人事物，以基督来顶替，乃是以赛亚书第二段，就是在这13章到23章这一段神的审判这一段的一个重点。所以呢，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，在整个宇宙中一切在神以内的都要被解雇，而有基督来顶替。列国家宰以及神家里的一些器具都要被顶替，神用以马内利来顶替这一切，他用基督顶替了一切的人事物。这就是为什么揭示基督是父，是家宰，是荣耀的宝座，是钉在坚固处的钉子，一切的器具、器皿，所有神子民享受神的属神之物都挂在他身上。我们再次看见，凡不是基督的人事物，神都解雇。所以第二段我们看见什么呢？这个内在的启示乃是神要借着基督，神要用基督顶替一切的人事物，一切基督以外的人事物都要被基督来顶替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活正常的、真正的召会的生活，我们就必须被基督来顶替啊，这是第二段的核心的启示。第二段我再重复的说，在神审判列国、神对列国的审判里，第一给我们看见、给我们揭示这个撒旦背后与列国的合一；第二 显示耶和华神对列国主宰的管制。第三，要带进，要供备这位奇妙的基督做救主，要顶替一切，取代一切。基督要在万有中做一切，基督做元首，基督做一切。今天基督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是一样，要顶替你我，要做我们的人位。我们在这里，但是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基督要顶替一切。从以赛亚书我们看见这个意象，而在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就要经历这一个，就是要让基督做一切。这是第二段。那么第三段呢，是耶和华对他所爱的以色列的对付惩治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要以色列得着复兴，归向神，并引进基督同着万物的复兴。所以神来对付惩治他的选民以色列，目的呢是要一样，是要带进基督，是要引进基督，使万物得着复兴。这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的前面几段，前面几段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，神的目的乃是要带进基督，借着对以色列的惩治对付，也借着对列国的审判，他要带进基督，使基督在万有中做一切，使基督来顶替万有，是在万有中居首位，又在万有中做一切。所以呢，这个因着基督被引进了，因着基督被带进了，因着基督做一切了，那么就带进万物的复兴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要让基督居首位，要让基督做一切。我们接着读这个以赛亚书啊，这么长的书卷，它的中心启示乃是基督，它的中心负担乃是揭示这位基督，带进这位基督，让这位基督做一切，至终因着基督充满万有，就带进万物的复兴。愿主啊祝福我们，使我们呢、以高举基督，使我们呢赢得基督，使我们来传讲基督，使我们来供应基督。我们自己享受基督，我们自己追求基督，我们自己赢得基督，我们也供应基督，分赐基督，宣扬基督，至终基督要充满万有，至终基督充满万有的时候，就带进万物的复兴。